我们实在感谢你，谢谢你在这个末后的时代，你还召聚我们在你的面前一同来读你的话语，来明白你的心意。主，我们感谢你，你是公义的神。主，你按着你的公义，你要审判天下。但是今天你设立的宝座乃是施恩的宝座，主，让我们能够常常能够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为了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主，好让我们在这一段时间不荒废，更多明白你的心意，更能够按着你的旨意活在你的面前。主，教导我们，引导我们走在正路上。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要把所有荣耀赞美都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我们最近在交通道以西结书的五六七章哦，那神借着以西结做预兆啊，一方面说到了这个耶路撒冷即将被围困啊，然后这些在被围困的当中啊，他们吃饼是按着分量来吃，忧虑而吃。喝水要按制止，惊慌而喝，所以那时候他们的光景非常的可悲啊。然后在城中的人呢，三分之一被火焚烧，三分之一用刀砍碎，三分之一任风吹散，而且还要被拔刀追赶。这当时神已经预先借着以西结向他们告诉即将要发生的事情。然后我们上次特别提到第六章第三节到第五节他说以色列的众山呐，神特别借着以西结对众山说话，因为人已经没有耳朵可以听了所以向众山说话。以色列的众山呐，要听主耶和华的话，主耶和华对大山小冈水沟山谷如此说，我必使刀剑临到你们，也必毁灭你们的丘坛，你们的祭坛必然荒凉，你们的日向必被打碎，我要使你们被杀的人倒在你们的偶像面前，我也要将以色列人的尸首放在他们的偶像面前，将你们的骸骨抛散在你们祭坛的四围。因为在这个以色列地各个山冈水沟大山山谷都充满了偶像那到第七节就告诉他说，被杀的人必倒在你们当中，你们中间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他们就会知道神是耶和华。到了第八节他特别讲到有剩下的人，你们分散在各国的时候，我必在列邦中使你们有剩下脱离刀剑的人。所以在这么可怕的时候，神给他们有剩下脱离刀剑的人，那为的是什么呢？第九节告诉我们，那脱离刀剑的人必在所掳到的各国中纪念我，为他们心中何等伤破，因他们其淫心远离我。换句话说，这些被留下的人他们要纪念神，他们要厌恶自己所以他后面特别讲到，他们因一切所可憎的恶事必厌恶自己那到了十二节在远处的，这是讲的审判在远处的必遭瘟疫而死，在近处的必倒在刀剑之下，那存留被围困的必因饥荒而死，我必这样在他们身上成就我路中所定的。你看审判那么厉害，为的是什么？第十四节，我必伸手攻击他们，使他们的地从旷野到地伯拉他一切住处极其荒凉，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换句话说，神做这一切事情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要让他们认识他是耶和华，对神有真的认识。那这边提到从旷野到地伯拉他，地伯拉他是以色列北方的一个边界 好，那第七章就给我们讲到很清楚了，他说结局到了，所以第七章第一节到第三节，耶和华的话又临到我说，人子啊，主耶和华对以色列地如此说，结局到了，结局到了，地的四境，现在你的结局已经临到，我必使我的怒气归于你，也必按你的行为审判你，照你一切可憎的事刑罚你。所以神一再的提醒他们，现在已经到了最后的结局了，事实上神是要他们悔改。好，第五节，主耶和华如此说，有一灾独有一灾，看哪，临近了，结局来了，结局来了，向你兴起，看哪，来到了。所以这里独有的一灾乃是指着巴比伦要来围困，要来攻破。那我们跳到十五节，我们先看，就是看这几节就好。十五节，在外有刀剑，在内有饥荒瘟疫，在田野的必遭刀剑而死，在城中的必有饥荒瘟疫吞灭他。所以这个审判非常的厉害。第二十三节他特别讲的要制造锁链，因为他们要被捆绑了，要制造锁链，因为这是这地遍满流血的罪，诚意充满强暴的事，所以我必使列国中最恶的人来占据他们的房屋。所以这边特别提到是要派列国中最恶的，这巴比伦，巴比伦人是列国中最恶的。所以如果你读小先知书的时候，哈巴谷特别当他从神那里知道神要兴起巴比伦，就加勒底人来惩罚神的百姓的时候，他都吓了一跳，因为这太恶的人了，这他们是列国中最恶的人，现在神要使用他们。所以到了最末了，就是二十七节，君要悲哀，王要披凄凉为衣，国民的手都发颤，我必照他们的行为待他们，按他们应得的审判他们，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所以在从五六七章给我们看见，神要兴起审判，但目的其实是很正面的，就是要让他们认识他是耶和华，另外也让他们知道结局近了，他们的结局近了。好，那我们知道其实用从今天从新约的眼光来看，我们晓得其实神兴起苦难常常是为着让我们来认识他，因为圣灵的工作常常是两方面的，一方面是在里面做光照启示引导的工作，所以如果我们不按着圣灵的启示光照来引导来做的话呢，那神接下来怎么做呢？就兴起外面的环境，这十字架的功课了，外面的环境来对付我们，为的当然是叫我们来认识他。所以诗篇119篇特别告诉我们，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受苦是与我们有益，为的是让我们学习他的律例。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对神的话只是头脑的认识，但是借着苦难我们可以真正认识神，认识神的心意。所以如果我们读以西结书，你看表面其实是很负面的，都是审判审判，但其实结果是荣耀的，因为神要为的是要让他们认识神。今天也是一样，神很多时候在我们身上做工，他兴起很多的环境，其实是为了让我们真的认识他，因为我们不认识他，我们很多的认识是天然的观念，我们以为认识，但事实上我们不认识。所以神兴起环境来，当然很多时候神是借着里面的光照启示，如果我们明白了我们就少受很多的苦，但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他的启示，不明白他的引导跟光照，那神就要兴起环境来了，目的就是让我们来认识他。所以当我们读何西阿书的时候，何西阿书特别讲到我的民什么，因为没有知识而灭亡，没有知识而灭亡，我们对神不认识所以灭亡了。所以在这里一再的强调是他们认识耶和华，所以他的目的是很积极的，是让我们是要来认识他。另外这边也讲到他们的结局近了，结局近了。我们知道如果你读新约的雅各书，我们讲到约伯的忍耐，我们也知道神给约伯的结局，神给约伯一个结局，但在原文我们知道他是讲到神的结局，他不是讲神给约伯的结局， 是神的结局，显出神是蛮有怜悯大有慈悲的神。所以这里讲到结局，如果你看到结局是讲到这些人的结局，事实上这里有神的结局。神的结局是显出什么呢？他真的是蛮有怜悯大有慈悲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读以西结书，他先有审判，后来就带进了复兴，带进了荣耀。所以我们不能光看人的结局，我们要看到神的结局，神的结局是很宝贵的。所以彼得也讲到，这是雅各讲的，刚才讲的雅各，彼得也讲到有一个结局是我们的结局，什么结局呢？信心的结局。信心的结局就是魂的救恩。所以借着环境的试炼，让我们的信心带进了一个结局，因为信心的果效就是灵魂的救恩，在原文就是信心的结局就是魂的救恩，所以我们的整个魂蒙了拯救，我们这个人才能够真正的做成为得胜的人。所以从第五章第六章第七章，从表面上看起来都是很可怕的，但都有它积极的目的，让我们认识神，在生命中在经历中来认识他，然后给我们看见不仅我们人的结局，更看见神在我们身上的结局，显出他蛮有怜悯大有慈悲，让我们这个人有魂的救恩。这是从新约的眼光来看。好了，到第八章，我们看见这时候情形就完全不一样了。这时候已经来到了什么呢？来到了第六年六月初五日。那这个时候呢，已经经过了一年了。那你把我们在第一章看见的那时候是第五章四年初五日嘛，对不对？那现在呢，已经到了第六年六月初五日了。换句话，经过了一年两个月了。一年两个月，如果你以犹太人历来算的话，是420天，对不对？但是他，你记得吗？他看了，他幽幽闷闷做了7天，他看了这个异象以后，他幽幽闷闷做了7天嘛，然后他再躺390天，如果再躺40天，然后再剪头发，加起来多少天呢？437天了，最少，对不对？但这边只有420天，所以有两种可能第一种可能是什么呢？因为他先幽闷做了7天嘛，然后390天，就397天了，那当中他还有被调到别的地方去所以呢，第一种可能是什么呢？他躺完390天以后呢在还没有接下来40天呢，他现在神让他休息一下，他坐起来了。所以你看见没有，第六年六月初日，我坐在家中，现在坐在家中了。那等到你这个六年读完之后，你如果再读到20章你看一下以西结书20章，第一节，第7年5月初10日，所以又过了一年了。所以很可能就是说，他第二个40天跟后来剪头发是在第二段这个时间。所以他有头发可以抓起来嘛，就走了嘛，这是一种讲法这是蛮可能的。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有一些犹太人说的，因为犹太的历日历就像我们的阴历跟阳历他们也有他们的阴历阳历，有闰年，所以在这段时间呢，他们正好经过一个闰年，闰年的话就多了一个闰月了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呢，他就450天也可以但不管哪一种现在呢，最少以西结坐起来了这不容易躺了390天，躺了40天，他现在坐起来了所以第六年六月初五日，我坐在家中，犹大的众长老坐在我面前。那这就很特别了，你记得吗？以前讲说你去这些人，他都是印着景象的他们要把你捆绑起来的，但是现在这些长老来了，坐在他面前那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后面讲这些众长老坐在我面前，在那里主耶和华的灵，就主耶和华的手降在我身上，我观看见有形象仿佛火的形状 从他腰以下的形状有火，从他腰以上有光辉的形状，仿佛光耀的金晶。所以他现在看见的主的形象跟他在第一章看见的是一样的，就看见了这位人子，他基本上他是坐宝座的这位人子。那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经过那么久之后呢，本来要把他捆绑的人呢，现在他们的长老来了，而且坐在他面前预备要听他的话了，但事实上以西结什么话都没有讲，对不对？他这边他就躺了390天，躺了40天，什么话都没有讲，神也把他的口给封住了，这些人本来都是要捆绑他的人，现在都坐在他面前要听他讲话了，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呢？就是当一个人经过神的手，神的灵、神的手在他身上做工之后，他的生命就不一样了，生命显出了神荣耀的形象来了。所以他能够常常见主的面，你看他又看见主的形象了。换句话，他这个人因着顺服的缘故，当一方面神拣选他，神做工在他身上，他也顺服神给他的一切话语，当他顺服的时候呢，不知不觉就发觉这个人身上呢显出了神荣耀的形象来，生命改变了。你知道话语，我们讲话人常常不听的，但你生命改变的时候你吸引人。所以在这一段的时间里面，你会发觉以西结这个人被改变了，他常常见到这个形象，换句话，他与主常常面对面，敞着脸见主的，所以呢，因着他敞着脸见主了，就慢慢怎么样，就变成主的形象，荣上加荣嘛，如同从主的灵变成的，所以这个人不一样了，生命改变了，彰显主的形象了，他不需要讲话，人要到他面前来，想要听他说话。所以这个时候经过一年多了，他可以坐起来了。他一坐的时候呢，这些犹大的众长老都来到他面前了，想要听他讲话了。但是呢，你会发觉啊，他什么话也没，还是没有讲话哦。他没有讲话。换句话，他没有话讲，人家没有话讲。这个时候，他说就讲到这个主，他伸出仿佛一只手的样子，抓住我的一揪头发。灵就将我举到天地中间，在神的意象中带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在那里有触动主怒偶像的座位，就是惹动祭邪的，谁知在那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形状与我在平原所见的一样。好，现在有人来听他讲话了，但是他现在没有话讲，现在神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圣殿那里，让他看了一些图画，就是我们第八章第九章所讲的。为什么神要这样做呢？因为这些长老他们不认识神，他们没有见过神的形象，以西结见过。长老不但对神不认识，对圣殿真实的光景也不认识，那以西结对圣殿的光景也不认识，现在神要把他带到圣殿去看那个真实的光景，只有当你看见了，你才能够告诉人家。如果你没有看见，你讲的话呢是不算数的。所以他现在没有话讲，他现在要告诉他长老们真实的光景，他没有话讲，现在神把他带到圣殿去，等他看到以后他才能够讲。所以这就是我们，如果你读到我们看第十一章，第八、第九、第十、十一都是他看的，然后主对他讲的话啊。然后到了第十一章，我看一下，第十一章24节。灵将我举起，现在又把他举起来了，将我带进加勒底到贝鲁的那里，所以现在又把他带回到贝鲁的地方去了，带回来了。 我所见的异象就离我上升去了，我便将耶和华所指示我的一切事都说给被掳的人听。所以只有你看见了，你才能告诉人家。所以从以西结的身上，我们看见这里属灵的原则，你没有看见，你真的没有什么东西好讲。你只有你看见了，你才能讲。你光讲没有用，除非你生命改变。就像这里讲的，你看以西结他什么话也没讲，他生命改变了，吸引人到他面前来了。当他要讲的时候，他没有什么好讲的，神把他带去看真实的光景之后，他回来可以把真实的光景告诉别人。所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不认识神，因为我们没有看见，我们没有办法告诉别人，因为我们没有看见，没有听见。很多时候也许我们看见天，我们生命没有改变也没有用。所以神总是先改变人，然后神让他看见。好，所以从第八章开始，你看神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到圣殿去看看他真实的光景。那这真实的光景很可怕，就是我们读到了第八章第九章的情形，都是偶像。现在以西结就懂了，如果以西结在25岁的时候神没有把他带走，他进圣殿去服侍，去学习服侍，到30岁服侍，他可能觉得很好，但他不知道圣殿真实的光景。所以神现在30岁31岁的时候把他带去看的时候呢，其实神在保守他，神没有让他与那些污秽有份。所以这个是他之后才能够明白的，在之前他一定不明白，为什么我现在可以到圣殿里面去学习服侍的时候被掳了，为什么在我到30岁的时候我还在被掳的当中，我应该可以进圣殿了。但现在神告诉他，给他看见这些荣耀的形象，然后再做预兆，经过一年之后神把他带到耶路撒冷去看。现在一方面他能够吸引人到他的面前来了，另外一方面呢，他可以把真实的光景告诉这些人，告诉这些需要听的人。所以这是在这一章里面给我们看见很宝贵的一点，这是我们看见神永远不会错的。好，那神首先把他带到哪里呢？带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所以现在你也知道，现在神把他摆到圣殿的院子里面。那我们大概知道一下圣殿的构造啊，圣殿它的门主要是朝东的，朝太阳朝东的这个方向啊。那除了圣殿之外，它有一个内院啊，内院一般来讲的话是祭坛所在的地方啊，这是祭司一般祭司所服侍的地方啊，在内院，他们有的时候献祭啊，洗濯盆啊，还有进圣所。然后内院外面的就是所谓的外院，外院是一般百姓可以在的地方，所以现在神把他放在什么地方？就放到内院，因为以西结是祭司啊，所以把他内院。所以从内院往北看，就有个北门啊，因为他的院子有好几个门啊，所以不只是东门，朝东有东门的啊，他有北门，所以他现在呢，他在神的意象中把我带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内院门口，所以如果你在内院，你朝北看就一个内院的门口，就还没有进到内院啊，在那里呢，他就发觉有触动逐鹿偶像的座位，就是惹动祭邪的，谁知在那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形状与我在平原所见的一样，好。那我们知道，其实在列王，你如果读列王记的时候啊，有好几个王基本上都把偶像带进来的啊，其中有一个王是最恶劣的，就是马拉西啊，因着马拉西的缘故，神就定义要毁灭犹大，因着马拉西缘故，他们巴比伦一定要来入侵啊。那关于我们读一段就好了啊，我们看一下列王记下21章。 我们就看，我从第二节看好了啊。第二节看，第二节，马拉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列王记下二十一章啊。第二节，马拉西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效法耶和华在以色列人面前赶出的外邦人所行可憎的事，重新建筑他父西西家所毁坏的丘坛，又为巴利足坛做亚瑟拉像，效法以色列王亚哈所行的，且敬拜天上侍奉天上的万象，在耶和华殿宇中足坛，在耶和华殿宇中足坛啊，耶和华曾指着殿说：“我必立我的名在耶路撒冷。”他在耶和华殿的两院中，这两院内院外院都有啊，为天上的万象足坛，并使他的儿子金火又关照用法术立交鬼和行法术的，多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惹动他的怒气，又在殿内，你看殿内立雕刻的亚瑟拉像。所以你看见很多偶像在神的殿内啊，这当然这个殿不一定是指那个内殿外殿，它甚至还包括了这个内院在内啊。所以现在呢，你可以看见，就是说以西结看见那真实的光景，就是说先偶像在哪里，但是他看到偶像的同时，他看见什么？看见神的荣耀，这很特别的啊。那谁知在那里有以色列神的荣耀，形状与我在平原所见的一样，换句话说，这跟从前所见的荣耀是一样的。他在这个地方看见偶像，也看见神的荣耀。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为什么人喜欢拜偶像，为什么人要为自己造很多的偶像，因为在很多时候偶像非常吸引人的。你看他们所有人拜偶像，都是他从偶像中可以得着什么的，不管是得着物质的也好，得到心灵上的享受也好，偶像的确有吸引人的地方哦，这就是为什么历史历代那么多人要拜偶像。但是如果不是因着神的荣耀的缘故，我们还不会觉得偶像的可憎。因为以色列人他的始祖就是亚伯拉罕嘛，亚伯拉罕原来在乌尔的时候，加勒底的乌尔的时候，乌尔都是偶像，他天天活在偶像的里面，没有觉得怎么样，日到有一天神的荣耀向他显现。那这个荣耀一显现以后，我们讲荣耀一显现以后，所有偶像的光彩都要失去，所以他就开始跟随神，不知道往哪里去，但是他就出去了。所以一个只有真正见到过神的荣耀的人，你才知道偶像算不了什么。所以一方面你看他看见了偶像，但他同时看见了神的荣耀，只有在神的荣耀的光中，你可以真正的认识偶像的本相，否则我们很容易被偶像所迷惑的。今天世界上那么多人拜偶像，那只有当神的荣耀一显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看清他们真正的面目，我们才能说偶像与我们还有什么相干。所以这里特别提到，他看见偶像的同时，他看见了神的荣耀。好，然后接下来神对我说：“人子啊，你举目向北观看。”我就举目向北观看，见祭坛门的北边啊，祭坛其实就是内殿的北边，就是在北门口有着祭偶像，这祭惹祭邪的偶像。所以他这是他第一个看见的，就是祭坛的北门，也就是内殿门口朝北的门口，北门这边有偶像的座位啊，这是第一个。他总共看见了四个啊。又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所行的就是在此行这大可憎的事，使我远离我的圣所。”所以神在地上只有一个圣所，现在呢被逼着要离开了。所以后来你看，当神的荣耀离开以后，圣经上称神不再是天地的主，乃是称他天上的神。这使我远离我的圣所，你看见了吗？所以你还要看见另有大可憎的事。好，然后接下来就来到第二个了啊。他领我到院门口，这仍然是内院啊。 内院的门口，它有一排房子，我观看见墙上有个窟窿小洞，他对我说，人子啊，你要挖墙。我一挖墙见有一门，他说你进去看他们在这里所行可真的恶事。我进去一看，谁知在四面墙上画着各样爬物和可憎的走兽，并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所以这里有各样的偶像，主要是爬物跟走兽。在这些像前，以色列家的70个长老站立，这70个长老是以色列家的首领，可以说他们是民中有名望的人。70个首领，70个长老站立，那其中撒番的儿子亚撒利亚也站在其中，他可能是70个长老里面的带头的人，撒番的儿子。那如果你读历史书的话，撒番的一家都是被神所用的，但是呢，你会却在这里看见他其中有一个儿子也在这当中，可能还是带头的。然后怎么样，个人手拿香炉，烟云的香气上腾。那这些长老拿着香炉，香炉照理讲应该是祭司拿的，但这些首领也拿，但是他们当时拜偶像嘛。那他对我说，人子啊，以色列家的长老暗中在个人画像屋里所行的，你看见了吗？所以这里是有画像屋，换句话说，在墙壁上都是画满了这些偶像。他们常说耶和华看不见我们，耶和华已经离弃这地。他说你还要看见他们另外行大可憎的事。所以接下来第二幅图画就是他看见了，在一个画像屋里面，这个画像屋可以翻成就是他们的那个想象的一个屋，一个想象的屋，里面都是有偶像，然后这些都是民中有能力有名望的人在这个地方拜的。这是第一幅图画啊，这是第二幅图画啊。第三幅图画呢，他领我到耶和华殿外院朝北的门口，现在是到了外院，外院是一般老百姓可以在的啊，在外院朝北的门口，谁知在那里有妇女坐着为大摩斯哭泣。我们说大摩斯是巴比伦的一个偶像啊，他们最主要跟这个植物有关系的，因为呢他一到了夏天，因为夏天很热嘛，就枯干了嘛，植物都枯干了嘛，所以他就觉得这个偶像死掉了，这个神死掉了，所以他们就为他哭泣。那到了春天来的时候呢，又复活了，所以他们就开始有欢乐有庆典，是这样啊。那妇女在这边为大摩斯哭泣，他会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你还要看见比这更可憎的事情啊。那他又领我到耶和华殿的内院，所以这个时候更近了，靠近内院了啊，这一般都是祭司所在的地方了啊。内院谁知在耶和华的殿门口廊子和祭坛中间约有25个人背向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拜日头。这边有25个人，基本上都是祭司，因为祭司在这边，因为祭司分成24班嘛，再加上一个祭司长，所以刚好有25个人。他们在廊子跟祭坛中间，廊子跟祭坛中间，如果你读约珥书啊，约珥书第二章17节啊，他特别讲到祭司们是在哪里呢？就在廊子跟祭坛的中间，他们在那里哭泣，向神悔改。但现在呢，你看见的却是25个人的祭司团，祭司长加上24班的祭司，他们的代表却背向耶和华的殿，离弃耶和华，背向耶和华殿，面向东方拜日头。所以你可以看见这边有几幅图画啊。那第一幅图画就是说有一个偶像的座位，第二个呢就在一个画像屋里面，都是70个长老，第三个呢是在外院，有妇女在那里为这个偶像哭泣，第四个呢就在内院，有25个人，就祭司团的代表，他们背对着神，面向东方拜日头。所以一开始第一幅图画它是一个偶像的座位，接下来就看见各样的偶像。那你会觉得很特别的，第一个 第一个跟我们的心思有关，因为它是一个意象物，跟我们的心思有关系，想出来的啊。第二个呢，你会发觉他的哭泣跟我们的情感有关系。第三个是背的，甚至跟我们的意志有关系，背逆啊，跟我们这个意志有关系，所以跟我们人的魂生命很有关系的。所以为什么要魂的救恩？你看很多种偶像是跟我们的魂发生关系的。然后第一幅图画，你看里面都是走兽、爬虫。第二个呢，跟植物发生关系。第三个呢是跟日头、跟星象有关，拜星象有关，啊，这些都基本上都是神的造物，所以你看，人不敬拜那造物的主，人敬拜受造之物，啊，所以的偶像都是人造出来的，所以它跟我们的心思、跟我们的情感、跟我们的意志有关系。七十个长老，这是民间的主要有能力有名望的首领们啊。那我们知道最早的时候啊，我们读出埃及记，你讲到了七十个长老，记得吗？出埃及记二十四章，我们看一下。那时候在他们出了埃及以后，神把他们带到西乃山，然后颁布律法给他们，然后讲完律法条例之后呢，就跟他们立约，他们就撒许，你记得二十四章这边特别提到了，有七十个人，就是除了亚伦、拿达、亚比户跟着摩西，这是祭司的代表，还有以色列长老中七十个人都要上到这里来。然后接下来你看他们就开始立约，有撒血嘛，这个血呢一半是要放在盆里面，一半撒在坛上，然后他们就念约书给百姓听，然后把血撒在百姓的身上。所以你看见他的血啊，他献祭的是血，在现在是要立约嘛，血一半是撒在坛上代表神签约了，一半撒在百姓的身上代表百姓签字了。好，现在因着血的缘故呢，所以他们都可以亲近神了。所以接下来摩西、亚伦、拿达、亚比户并以色列长老的七十个人现在都可以上山了，可以来亲近神了。所以亲近神是靠着血的，不是靠着他们的那个所做的。然后他们就看见以色列的神，他脚下仿佛有平铺的蓝宝石，如同天色明净，他的手不加害在以色列的尊长身上。你看，虽然神不会加害在他们身上，因为有血的缘故，他们观看神，他们有吃有喝。所以这幅图画很美的，在旧约里面，你看神是这么严厉的降临在西乃山上啊，但是因着血的缘故，他们可以在神的面前观看神，可以吃喝啊，在神的面前吃喝，这是很宝贵的啊。所以保罗在新约里面啊，就解释了这一段圣经。保罗怎么讲呢？我们或吃或喝都要为着神的荣耀而行，所以他们在神的荣耀底下吃喝的。今天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或吃或喝都应当是在为着神的荣耀的。所以这七十个长老，你看他们以色列的代表啊，他们能够观看神，能够在神的荣耀里面吃喝。但是现在的图画就完全不一样了。当你来到以西结书第八章的时候，你看现在他们每一个人都拿着香炉，在个人的画像屋里所行的，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画像屋，所以这都是他们心思里面的。所以你看见我们的心思，常常是仇敌第一个战场。我们的心思常常被仇敌搅扰，就是我们的心思，心思很容易被搅扰。所以心思，圣经上也讲到，我们心思不能够空白。我们如果不是被神的话所充满，你看我们其没有被他充满，那样就被仇敌给充满。所以为什么圣经上常常告诉我们，讲到我们 诗篇第一篇讲到，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道路，不行亵慢，不做亵慢的作为，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圣经上说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的思想很重要的，要以耶稣基督的心思为心思，要有常常思念圣灵，要有圣灵的心思，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要思念天上的事。你看，神巴不得我们的思想是都思想神，思想他的话。但是你看见我们常常心思被我们周围很多东西给吸引。今天最吸引我们的是什么呢？ iPhone、 iPad 就把我们时间占据不知道多少了，而且里面很多东西跟神没有关系的，可能也没有伤害，但是时间呢却被他拿走。而且你会发觉这心思里面有很多东西，很多爬物和可憎的走兽。如果不是在神的荣耀里面来看呢，你不觉得这些爬物跟走兽有可憎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心思所想的，你也许觉得没有什么可憎，当有一些是可憎的，也许 有很多东西可能不是可憎，但只有在神的荣耀底下，你会发觉他浪费了你的时间。很多时候我们可能是被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心思在工作上面，甚至事业，这些都是有名望的，他们可能为了事业，为了工作，甚至为了服侍，好像是为了主，但事实上呢，如果在神的荣耀里面看呢，就像爬物可憎的走兽一样。所以这个第一个，你看给我们看见，这跟我们的心思有很大的关系。那第二个很简单的，就给我们看，就是跟我们的情感有关。你看我们的情感也常常左右我们，那这些都是妇女，这些妇女坐在那里，你看坐在外院朝北的门口，在那里哭泣。但是在出埃及记的时候，那些妇女就很可爱了。你看见出埃及记38章，我们看一下，这是他们最初的光景了。出埃及记38章。我们看见看第八节啊，他用铜做洗濯盆和盆座，是用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之镜子做的。你看洗濯盆是放在祭坛跟会幕，或者祭坛跟圣殿中间的洗濯盆。那这个洗濯盆就是说，当祭司要进殿去服侍的时候，他要洗手洗脚的，他要洁净的，洁净以后，所以洗濯盆是代表过圣洁的生活，你才能够进殿里面去，否则的话你会把这些殿里面的东西给污秽了。所以洗濯盆是用什么做的？是用铜做的，铜是做了受到的审判的，是用铜做的。那这个铜从哪来的呢？是这些在会幕门前伺候的妇人他们的镜子做的。这些妇人不能像祭司一样进去服侍，但他在门口服侍，我不能进去，让我在门口伺候。那他们把什么捐出来呢？就把他们的镜子，因为以前这些镜子都是用铜做的，铜镜嘛，擦得很干净又可以反照出来的。那些这些铜镜呢，本来是妇女为什么要照镜子呢？因为漂亮嘛，对不对？借着镜子可以把自己的不美的地方给除去嘛。但现在他把这个都捐出来了，这个爱心捐出来做洗濯盆，所以每一次祭司要进去的时候，经过这个洗濯盆一洗的时候呢，这些妇女的爱心都会光照他们，审判他们的，这是这个铜做的，所以他们可以进去服侍的时候，他们是被这个激励的。那这么爱主的妇人呢，现在妇人怎么样呢？也在门口坐着，但是呢却开始哭泣，但是不是为神哭泣，不是为神的旨意哭泣，不是为自己的罪哭泣，不是为着神百姓的堕落哭泣，他们是为偶像哭泣。 所以你记得到了第九章啊，他不是讲到那些拿着兵器的人来了，然后有拿墨盒子的人啊，他要在大家身上做记号嘛啊，这些做记号的人都是什么样的人呢？都是在那里哭泣的人，就为着他们自己的罪，为着百姓的罪，为着神的旨意啊，为着神的见证，在那里哭泣的人。所以现在这些人，他们都是有情，所以这里讲的情感，那情感是两面的。你到底是为着自己，为着自己情欲的哭泣呢，还是为着神的旨意啊，为着神的百姓，为着神的见证的人哭泣？所以这个是跟我们情感有关系，所以主特别提醒我们啊，如果我们爱自己的怎么样呢，父母妻子儿女等等的人，甚至爱自己啊，不能胜过爱他的话，就不配做我的门徒。因为我们的情感很容易怎么泛滥，情感很容易越过我们该有的界限啊，所以这是他们的问题。所以他们是在哭泣，但却不是为了神的旨意哭泣。然后最后一个我们就看见了啊，现在是跟他们的意志有关，现在他们全部都是，这些都是祭司，都是侍奉神的人啊，他们现在背向着耶和华的殿，面向东方拜日头。你知道为什么现在那么多的人拜天上的万象？为什么人常常借着这些万象在算命呢？对不对？很多时候他们借着这些啊星象在背后是仇敌，因为仇敌是空中执政掌权者的首领啊，哦，这些邪灵，所以他是借着这些都能够来吸引人来拜。结果现在这些原来拜神的，现在背对着神，面向东方拜着头，所以神把以西结带到圣殿，让他看见真实圣殿的光，这都是隐藏的，一般人不知道的啊。神让他真正看见了真实的光景，他好回去告诉那些人啊。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只是看表象啊，他在当时他们仍然在圣殿敬拜侍奉神啊，这是表象啊。所以你看，连跟随主的门徒跟随了三年啊，当主从圣殿出来，他们还跟主讲何等的殿宇，美食黄金装饰整齐的。所以人都是看外面的，但主怎么说呢？到那一天啊，一块石头不留在一块石头上，不会拆毁。主看的是实际啊，人是看外面的，连门徒跟了那么久了，那何况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是看外面，我们看外面的装潢，看外面的人，看各方面，我们很满足了，但是可能主说一块石头不落在一块石头啊，主这样做的原因是什么呢？就不愿意我们人落在自欺的里面，被蒙蔽的光景底下，所以主把他带去那里，让他看清楚，看清楚了他才知道神为什么要审判，神为什么荣耀要离开啊？所以第十七节啊，第八章节，他对我说：“人子啊，你看见了吗？犹大家在此行这可真的是还算为小吗？他们在这地骗行强暴，再三惹我发怒。”所以神实在是长久忍耐的神了啊。这时候，耶路撒冷还没被围困呢，还要过几年才围困呢，但神已经还在忍耐啊，神这么启示了以后还忍耐了几年呢啊，再三惹我发怒，他们手拿枝条举向鼻前，这都是拜偶像的那种姿态，因此我也要以愤怒行事，我眼必不顾惜，也不可怜他们，他们虽向我耳中大声呼求，我还是不听啊。所以主在这里让以西结看见了，现在以西结坐起来了啊，然后因着他生命彰显出神儿子的形象， 众长老先来了，愿意听了，但他没有话。现在神把他带到耶路撒冷，让他看清整个真实那个属灵的实际的光景。当他看了之后，然后神怎么审判之后，他被带回来，然后现在他可以把他所看见的告诉这些要听的人。所以一方面你看见神的公义，也看见神的怜悯，一方面看见人的结局，你也看见神的结局，一方面你看见人受审判，但另外一方面你看见神借着审判让他们认识，真认识他。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他的祷告是什么呢？让那个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赏给我们，使我们真认识他。所以愿主帮助我们。我想我们时间差不多，我们低头一点祷告。主，我们再一次为着你的话，我们在你面前感谢你，也因着你的话，我们恐惧战兢在你面前。主，帮助我们，眼睛真的被开启，帮助我们生命真的被改变，让我们真实的认识你，也能够按着你的心意活在你的面前。主，在特别在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需要你特别的怜悯，因为离了你我们实在是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求你在我们身上来再做洁净的工作，帮助我们除去我们没有办法除去不讨你喜悦的，炼净我们，让我们能够侍立在你的面前，为着你的心意，为着你的家能够献上我们的祷告。我们再把我们自己奉献在你的手中，愿你在我们身上有绝对的权柄，做成你该做的工作。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